全于朦胧经纪人潜逃整形，影片遭戒严，集小本本被拍，三个字显现身体情况。重磅，两年内美国不再需要中国。高市和习近平握手，表情微妙。中共被爆协助伊朗制造导弹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11月2号星期日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中国男星于朦胧于9月坠楼离世一事持续发酵，案情疑点重重。近期更有网络爆料指出，于朦胧的经纪人杜强在事发后失踪，甚至被指已潜逃内台被封头，原传出躲藏在西门町，现今被指入住台北市士林区某酒店，还传出整形的消息。根据时事评论人李牧阳分析，杜强可能计划透过整形手术来改变外貌，以逃避媒体和警方的追踪。李牧阳指出，杜强目前被传出藏身在士林区，但目前只是传闻。有网友查询多家士林酒店，都没有名叫杜强或者相关身份的旅客入住记录。不过杜强可能使用假名或者伪造身份文件入境，这些人要搞几个化名或者假身份并不困难。另外，有自称知情人士的网友指出，杜强的朋友李志举可能掌握他的去向。据了解，李志举是中国某演艺商演公司的负责人，曾同杜强及于朦胧在合作期间多有往来。有人在社群爆料，李志举实际上同天娱传媒关系密切，甚至是幕后高层之一，怀疑他可能协助杜强隐匿行踪。不过这些讲法目前都没有获得官方或者媒体证实。截至11月1号为止，已有超过63万名网友参与为于朦胧评理的联署，呼吁相关单位展开全面、独立且透明的调查。不过，中共警方仍维持9月结案结论，酒后意外坠楼。随着越来越多人讨论于朦胧案，中共不但没有正面回应，且曾逮捕3名发出于朦胧信息的网友，并推行2个月的网络戒严。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关于于朦胧案的相关贴文全部被删除，很多中国网友翻墙到 IG、Threads 等平台持续发声。但是最近有网友发现 Threads 上很多于朦胧相关影片亦都无法显示，点入去会发现上边写着好抱歉，播放此影片时发生了问题，亦有不少人反映。只要在 Threads 上划到于朦胧的内容，手机就会卡顿，其他贴文就没问题，甚至有部分网友连相关的贴文都上传不到。消息揭露后，大批网友相继表示，继微博之后，这里亦都戒严了，还以为是我手机有问题，这个是大规模网络攻击啊。网络红人李大宇在 YouTube 节目中指出，9月10号到11号期间，社区内可能还有两人遇害。听说一名女子发现了异常，想上去帮忙就惨遭毒手。另一名男子只是开个门查一下情况，怀疑亦因为这样丧生。根据中国地产平台房天下资料，事发后阳光上东社区竟然出现多达93户二手物件同时出售。更诡异的是，社区住户对外保持沉默，几乎没人愿意谈论此事。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，是日日盯住屏幕看新闻，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疲劳、疼痛，甚至有时累到眼睛睁不开呢？作为一名主播，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，视线模糊，眼睛干涩、疼痛。今日我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，健康520润眼宝。它由叶黄素、玻尿酸钠、青花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，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，给你的双眼水润清亮， 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、干涩等问题，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。好了，现在继续我们的新闻报道。在刚刚落幕的川集会上，中共党魁习近平意外被一个小本本抢尽风头。习近平全程低头照稿宣读，稿上边还出现了汉语拼音标注，引发媒体和网友热烈讨论。俄罗斯多家媒体捕捉到现场画面后，将焦点放在习近平手上的小本本上。从镜头远景放大后可见，那本笔记本字体异常巨大，甚至疑似附有拼音标注，推主以色列战争称。稿纸上边是汉语拼音芬太尼三字。有网友挖苦，这个不是外交会谈，是语文考试现场吧。据网上影片显示，川普在会中对这个小本本颇感兴趣，时不时瞄向习近平手上的笔记，还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。还有评论形容川普似是考官，而考生正埋头苦读。但不少观察人士指出，领袖发表讲话时照稿宣读不是罕见，不过习近平几乎全程未抬头，亦都没有互动，显得格外不同。多位专家观察到，习近平会晤中的表现同其一贯强硬形象完全不同。有人认为同2017年两人会晤时可以脱稿明显不同。如果讲习近平因为中风导致记忆力减退，亦讲得通的。另外，白宫10月31号发放多张会谈相片，一张相片显示会谈中川普向习近平出示一张卡纸，习近平和随行人员在收睇后都开怀大笑出来。川普这张卡上写了什么，令到习近平觉得这么有趣？各位朋友，你们认为这张卡上边写了什么呢？川集会上，北京推迟一年对稀土实施出口管制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31号表示，北京失算，进一步紧缩稀土出口管制，所犯严重错误。两年内，美国就可以确保稀土的代替供应源，亦就是说，最迟在两年后，稀土供应方面，美国就不再需要中国。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，对于中共来说，其实他掌握的是稀土提炼技术，并不算什么高科技。早在20年前，全世界产稀土最多的地方其实是美国。不过后来，美国的生产公司就陆续放弃了，关键原因是稀土提炼会产生大量废水，严重污染环境，还容易致癌。就因为咁，美国放弃咗呢啲高污染提炼工序，咁中共就将呢个机会垄断，成为稀土提炼产业。贝森特喺南韩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指出，北京无法持续将关键矿物当作要挟工具利用，因为美方有足够方法。贝森特透露，国际市场对中共新出口管制措施嘅强烈反应，已经令习近平感到不安。不过，当川普和习近平面对面坐落来谈，很明显，习近平显然希望找到可和川普合作的领域。美国在军事、经济、金融、科技和创新领域享有全球优势，川普正巩固和扩张美国势力，而习近平知道这一点。贝森特还表示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今年以来已下跌了 25%， 而中国制造业活力已连续七个月萎缩，所以北京应该明白下一步应该怎办。过去一两个月，无论是美国、日本、欧洲、澳洲定是加拿大，很多国家都开始加快他们的稀土提炼进程。所以基本上，我个人觉得我很认同贝森特的讲法，中国、中共这种做法其实很愚蠢。我认同贝森特的讲法，亦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因为它只是加速了其他国家在稀土提炼方面的发展。 同一日，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亦表示，七大工业国集团将运用策略来削弱中共在稀土生产的主导地位，并称此为战略上的必要之举。莱特表示，中共用非正常的手段将其他国家排挤出这一类产品制造领域，借此取得战略优势。现在大家都看清楚这一点，接下来我们需要自己开采、加工、提炼并制造稀土元素相关产品。有关多元化稀土供应链的必要性，各国之间并无分歧。加拿大能源部长霍奇逊亦表示，G7正计划启动一项新联盟，以重塑全球稀土等关键矿物的供应格局。美国已经在采购、加工和零件制造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，回流和盟友外判。新供应链的发展需要时间，所以川普正加紧完成和日本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南韩和澳洲的重要贸易协议，目的就在开采和加工领域打破世界对中共关键矿产的依赖。至于对川普来讲，其实他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俄罗斯未被美国完全拉过来之前，仍然保持和中国有一定的缓和关系。他在三月的时候都明确讲过，自己在历史课本上学到最重要的一个教训，就是绝对不可以被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对付美国。不过很明显，川普政策上边最大的挑战对手依然是中国中共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31号下午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首次会谈。在会谈开始前，高市早苗和习近平握手合照，两人微妙表情引起讨论。从相片可以看到，高市早苗虽然面上带着一丝微笑，但看起来相当生硬，仿佛是硬挤出来的，而他的肢体动作亦都十分冷硬。至于习近平，合照时微微歪住个头，笑容同样好淡，整个场面气氛都显得有啲尴尬。有网友指出，高市早苗的表情明显同见到美国总统川普时大相径庭，习近平看起来亦都不开心。网友相继留言说，高市看起来好不自在，条条虎看来不喜欢小熊维尼。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，高市早苗和川普互动那时，你可以见到高市笑容满面，笑得很开心，但是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就明显表现得很不自在。这一点当然无可否认，亦都看得出高市并不是中国中共所期待见到的日本领导人。很明显，习近平到现在都未向高市发出当选首相的贺电，所以可以说双方关系其实并不亲密，这个是事实。联合国九月底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后，西方情报机构再揭露，伊朗正加速从中国采购大量制造导弹原料的过氯酸钠，企图重建储备。学者指出，中共长期为伊朗提供原料，这个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。CNN 报道，自9月29号起，已有超过2000吨该化学品从中国珠海、高兰、六横等港口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。这些船只多次往返中伊之间，航行期间频繁关闭自动识别系统，以隐瞒行踪。西方情报单位指出，参与运输的中国公司机构多为空壳公司，并同伊朗革命卫队的采购网络相连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，中共运输导弹燃料早已持续多年，氯酸钠和过氯酸钠是飞弹固态燃料的制造材料，中共以农业用途为名义出口，实际是军民两用化学品。他强调，北京正利用灰色地带支援伊朗军备，以换取廉价石油作为回报。 形成利益交换机制。苏子云提到，今年4月27号，伊朗阿巴斯的沙希德拉贾伊港发生爆炸案，至少造成40人罹难，1000多人受伤，现场橙色烟雾，专家判断是高氯酸钾盐同硝酸盐燃烧的特征。伊朗军官指出，同中国输入的过氯酸钠等固体燃料成分储存不当有关。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韦德灵向《金融时报》指出，自1990年代初以来，中共在伊朗弹道飞弹发展计划中提供了很多协助，包括技术、零件和培训。韦德灵表示，中共秘密援助伊朗的动机包括生产导弹支援俄罗斯，并对抗美国，同时确保以优惠价格购买原油。亲爱的朋友，辛苦一年，年中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？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，不赶路，高品质服务，令到假期回归美好。热卖经典路线，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，12月10号到17号，从台北出发，逛台中、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台南、高雄、花莲，包含一晚温泉酒店。7日日本温泉游，12月17到23号，东京富士山、京都、奈良、大阪，包含两晚温泉酒店。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，玩得更尽兴。期待高质感旅行，结交好友吗？名额有限，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-955-5227，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，快啲订阅啦！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，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仲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